测试一下声音吗？
有啦，
你可以把这段录放进去啊。
可以啊，对啊，
这样我就比较不会紧张，可以开始。
Okay, 好了，欢迎收听 Z 剖面，一起跟着 Z 世代建筑新鲜人了解建筑新闻时事，探索建筑人生活工作百态。我是翔仔。那这一集呢，是我们第一集的新干报道。那我们这一集非常欢迎的来宾是我大学同学，那他有一个超能力，就是他在毕业的一年之后就考上了建筑师的考试。那我觉得这个建筑师考试对大家而言应该是一个折磨啦，因为像我自己考了两年都还只考过一科而已，真的超可怜的。所以想说再借这个机会跟第一集就来大家聊聊建筑人共同的烦恼，建筑师考试，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高量慈。
耶
耶，好吧，那量慈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量慈，然后我是2016年的时候从台科毕业，我现在在蓝元郡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工作这样子到现在大概两年多了嘛？
超过了，近三年。
超过了三年多了。
对对对 对, 对。
建筑师考试考完，对你的职涯升迁有什么帮助吗？
啊，等一下，可是这样讲出来的话，我们老板不就会听到？
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大家都想说，哦，毕业之后就一定要马上考到建筑师考试，但是好像考上了之后也不知道到底拿来干嘛。
就是我觉得，就短期内的话，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不会有太大的薪水的涨幅。但是就长期的来说，就是如果你以后想要开一家自己的事务所，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执照。
确实确实 对，可是就是说考试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折磨人啦，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就开始聊聊说为什么决定说毕业之后要马上就要考这个建筑师的执照。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这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要趁我稍微还年轻一点点的时候就先把这件事情解决，就是我怕我毕业太久之后就已经没有读书的心情了，
就像是我那个毕业完然后当完兵然后就是一滩烂泥状这样子，看到书就是觉得哇天字文什么都看不懂，
后来就会懒得念书。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还蛮难的耶。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力让你有办法在就是毕业之后的一年就考上？你的读书心法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
读书心法？
那我听到很多人都会说要分配说跟每一年考几科，每一年考几科。
对,
对 那你自己是怎么分配的？
好，我觉得我的计划就是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九月嘛，然后我就十一月是考试，毕业不是九月，说错了，
毕业六月吧，
毕业是六月，
太遥远了。
然后考试是十一月，
对，
就我想说，反正我就还没有找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全心全意在考试啊，我觉得我有一点点以考试为借口，然后先不要去工作。
原来是这样，
但是还是想说认真的考一下，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大概从七月开始准备吧。
是，
然后就是我想说先利用这段时间，就是还没有去工作之前，到十一月之前就认真的念书。然后我本来的目标是五科，就是大设计、小设计跟结构跟构造跟环控，就除了法规之外，因为法规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最惧怕的一科。
这应该是对大家来说法规反而是最不惧怕的一科。
就是那时候刚毕业，就是对法规一点概念都没有，
真的
就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所以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决定前面这段很认真读书的时间先准备这五科，然后等我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再去把剩下的那些小东西解决。
可是就结果来看的话，你在这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里面，就五科基本上就是一次就全部考过了嘛。
我那就是我第一年的十一月去考的时候，就是差构造我差一题，然后其他都过了。
好可惜哦。
对，
你告诉我是没有准备就裸考考过的那一科。
真的好讨
厌，你是唯一一科，
好讨人厌
就大小设计都没有过，45分45分这样子，然后构造过了。
天哪，好，你很有才华。
所以呢，对，就是说你剩下的就剩第二年就是全力冲法规跟构造这样子。
对对对
对。
然后我第二年就是因为前面都在工作嘛，适应新的环境就还好，然后可能也是差不多从六月吧，就开始非常认真的读书，读到十一月。
OK， 可是你这样的话也是下班之后在读书吗？
就我通常是早上去工作之前，我会在捷运上看书，因为我下班回去之后真的会累死。
就是完全就是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放空，
就是真的没办法，就是就算你有时间，你会没办法思考。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要靠早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在捷运上面翻书，可能至少半小时。
可是但到考前了之后，是不是就会有冲刺期？
然后因为我只剩下两科嘛，都是备科，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啦。就是刚好可以剩下考前的那几个礼拜，就是一直狂背狂背，超有用。
对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话题跳太快了，我们应该是要先从说到底这个考试有个哪六科开始聊起，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根本就不知道。
好哦，
对，
所以我要先简介一下，建筑师考试的话要考六科，然后设计的有两科，一个就是建筑设计，然后一个是服务地设计。然后建筑设计基本上就是他会给你的类似设计建筑的题目，然后你可能要带就是设计一栋图书馆在八个小时之内，或者设计的小学或是之类的。然后敷地的话，它就是你要在四个小时之内设计的，因为像是一个区域的配置的规划吧。
对，
比如说一个公园或者是一个
什么里民活动中心。
对对对对，之类。因为有时候他们的题目会有点
其实蛮像的。
对对对对，
因为像我去年考的时候，就是建筑设计师考一个什么小学改造成英法族的生活中心，不是，照顾中心，然后敷地的话就是一个社区的黎明活动中心，所以就是两个题目其实都 还是都是蛮建筑的啦，就是虽然说一个是服地，一个是建筑设计，
对对对对，
其实两个都还是蛮建筑的，都会需要去思考到底建筑量体在你基地上是怎么样的去一个呈现跟拿捏。那另外的话服地还有一个就是申论题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你自己之前考申论题是考什么？
哦，我那一年超怪的，这个大家可能去找记录，就我那一年没有任何的申论题。
你用申论题？
对，是试题设计题。
哇，这是蛮难的耶。所以这是所以就是试题，然后把那张 A0 和 A1 塞满。
对，我写超赶，赶到爆炸。
哇，四个小时，然后你基本上一题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去解它。
对，真的，而且每一题就是还要叫你算量题什么东西之类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敷地没过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去算，就是一个裸考乱考概念。
就是我觉得那年比较特别，但平常就是会有申论题。
对啊，平常的话，
环控或是都市环的申论。
像我去年考的话就是考说火车站高架化对城市纹理的影响，如果题目没记错的话啦，对啊，因为你就考完之后就一路丢出去了，什么都不记得。对，然后敷地设计题的部分就是考刚刚讲的，就是社区的里面活动中心。对，蛮难发挥的啦，而且我超级不会配，应该说我会配板，但是就是又要写文字，然后又要做设计的时候，就顿时间全部东西搞在一起了。
就是要练习。
对啊，
这要透过练习才能够训练你的反应力。
对，没错，就是四个小时之内，你要想设计，然后又要配板，然后就是
我觉得这不是在练设计，只是在练考试啊。
我也觉得，就是练手感嘛，对不对？
对。
那另外还有四科是考什么？
再来是结构，那我觉得应该算是我普遍听到大家觉得蛮难的一个科目。它里面就是有分系统跟计算嘛，计算就比较难，系统就是比较观念性的东西，然后会有计算题，到时候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写出一些算式来。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来读建筑系应该都是想要逃避数学，
对，
大学的时候想逃避微积分，
这样子
就没想到说那个 逃避的微积分就还是有建筑力学要算。
对对对，真的，
就没想到建筑师考试的时候还是要考力学，
真的，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所以就变成全部都还是到头来你还是要面对的课。然后还有后来什么？
还有构造。
构造，
构造的话比较像是在考施工的东西，就是它可能也有一点结构的东西，但是它比较多在考一些施工的步骤啊，或者是你建筑要怎么盖啊之类的。
而且另外的话就是还会考一些就是建筑实务的常识，所以说就是对于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其实构造应该算是最好过的科目。对，真的，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常识判断类的题目，其他都是选择题。
没有错。那另外的话就是法规嘛。
对，法规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算是蛮难的一个科目了。反正它虽然它都是选择题，但就是你必须要先搞懂所有的法规。
对，它通常是一系列的题目就会出好多题，比如说什么像是我戏院的无障碍设施，然后就一系列
考无障碍的那个采购法。
对，然后就会考一系列都是戏院的无障碍设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就很多题，然后就一题不会了就全挂这样，
全部就再见。
对。然后他有些时候前面会有一题，然后后面有一题，就觉得这两个题目的答案应该是可能是相反。对，因为他是考什么几公分几公分的嘛，比如说我
们
几公分，然后
就是这种就是要考试前两三天去记得的东西。
对啊，不可能就是脑中塞那么多数字在脑里面。 面。
我觉得是。
哦，好，所以是有剩环控，对。
对对对。
环控的话比较特别啦，它就是如果你有三年的工作经验的话，就可以去把它给低面掉。
哦，对对
对
对。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把它考过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冲一波。
对。
那我听过最可怕的应该是大概两年前，就是有一次环控考试，然后听说靠那个考过率都好像5%还8%。
对，那年听说很难。
对，然后就听到很多学长姐哀嚎，就是刚好那一年就是剩那一颗或剩两颗。然后一年一颗过了，然后一颗就是剩了一颗都卡掉，然后就啊，惨死，全部重来。
真的。
对啊，可是环控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难掌控的，因为它除了那个选择题之外，它其实也有申论题。
真的。
哎，你没有考吗？
有啊。
对啊，你还是你。
因为环控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好玩的一个科目。
哦，真的吗？
对，就我觉得它物环，就是它是分物环跟设备，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三类，我本来就觉得这种东西还蛮有趣，所以我会觉得很像每天在念书，就会觉得很像在发掘一些新知识，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但是我觉得它题目就是也是蛮刁钻的啦，
就尤其是申论题的部分嘛，就很多人就是看到网络上的攻略就写说什么哦，你要很多种颜色的笔啊，然后列点式的写啊，然后图要怎么画啊？
不用啦。
哎呦，你这样会引导大家开始就是乱考试。
我觉得申论题要很简单啊。就是、
真的吗？
这种就是啊，就是你那，比如说你要条列式可以，但通常还是叙述式，毕竟你是申论题，你可以有大点，但你的内文都是申论的。
OK。
然后我觉得其实不会很难，环控申论题你可以看题目自由发挥啊，觉得有很多可以掰的机会。
准备起来可能会问一些 多样性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应该是说很专业的题目啦，啊，你就真的是要有读过，你才会知道怎么回答。
对对对对。
而不会像是说构造，你就是啊，大概有个印象，就可以选个答案就过了这样。
对。
所以申论题的话就躲不过，就是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要把它刻出来。
嗯，就是要念书啦。
对啊，其实就总归一回来，就是这六科其实
都要念书，
都就是念书，念
真的，
认真的
准备考试。
对。嗯。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想说，就是到底这样准备这六科需要补习吗？你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是没有补习。然后是就像我讲的，就是还是很因人而异。像是补习班的话，就我那时候没有选择去补习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觉得，比如说像我觉得结构或者环控这些东西，就其实我觉得我平常上课还算认真，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上课还算认真的话，结构课也好算的话，其实基本上我就觉得还好啊，就不用补习。
OK。
再来就是因为不补习比较便宜啊，我买书大概花10000块嘛，就该买买买。然后
补习班打
4万，
打听起来
是吗？我不知道，大概
好像3万多到4万，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都当人财路这样子。
嗯呐，就是这是我自己那时候的评估。然后，但是补习班有很多好处啊，就比如说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快速的状态下去了解所有的架构，比如说我觉得法规就是一件很需要这样子的事情。
对，
因为法规有很多的母法、子法，然后大法规、小法规做的关系。
嗯，
就是你叫我现在讲出来我也讲不清楚，但是补习班会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些架构，然后结构它也会教你算。
确实是说，就是如果以一个就是比较不熟悉，要到很快速掌握这些要点的话，去补习班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对，
不用说，因为你自己读书的话，除非像是你像是量词他自己是有去组读书会嘛，
嗯，
还是说那个读书会是只针对设计嘛，还是说
应该主要是比较针对设计啊？是我一个图学老师
，OK，
刘芳佳老师，可以说他的名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偶像加恩师。
其实，比如说你们要练习的话，节奏上是怎么抓？
但是我们读书会，我觉得主要还是佛设计。
那我懂，我现在就问的就是佛
设
计。对，
我们应该是考试前3个月的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聚集在某个地方，然后一起画图，就是真的画8小时，就是可能因为9点还10点，我有点忘了，但就是我们会真的画10点，而且大家会自己带面包。
OK。
对，
所以那个练习的题目的话是刚
刚，就是历届考题，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考题。
嗯，
然后全部人写完之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然后看每个人的解法。然后可能在这读书会中，有一些人是真的考过很多次，他就会 share 很多他们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方法。
哦 okay、
对对对。
可是他们考很多次，他不是就是同一套，就是考古题已经就是画了1000百遍这样。
我没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还是说，就每次画基本上都会有新的想法，然后画出来设计都不一样。
应该是吧，我觉得也熟练度也有差，然后毕竟跟着他们的岁数增长，
你可以说就是食物经验增加，说说别人岁数增长，好好好，
那他们经验增加，他们就会就是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不得不说，就是真的是工作经验上在做设计的部分有帮助吗？
就我自己的定义是把考试跟工作分开的，这是我自己的定义啦，你也可以合在一起。就是我的意思说，我准备考试是为了准备考试，当然工作还是会有点帮忙，但是我觉得准备考试就是有准备考试的方法，跟你在学习建筑这条道路跟你在学习工作是，我是觉得是分开的。
确实没有错。那你在自己在考科的设定上，你是怎么样去准备先后顺序的？其实刚刚自己好像刚有聊过，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难的放在前面，然后简单的放后面。
那可以分享看看你的读书计划吗？
就是我觉得可以分成三期，对不对？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从七月开始准备到十一月的话，然后前期就是前面的2.5个月，就是主要是你要先把一些你不会的东西解决。就这段时间我觉得是比较充裕的，然后你可以让自己去补足自己不会的东西，比如说你先去了解说我们的考试的内容，然后去收集一些资料跟解决一些你最不会，比如说结构计算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画图的练习。然后中期的话就是1个月，然后就是你可以开始练考古题，因为考古题有限嘛，所以不能浪费，所以大家在中期的时候就开始练考古题，然后跟熟悉一些你比较就是之前收集出来就是你比较不会的东西，然后最后的半个月就是要狂练考古题，然后跟很重要的东西要背的东西就放在最后面。所以前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力的增加，后面就是一个背的科目，就是要把它背好。
嗯哼，那你最后的那个0.5个月，你就是自己会是怎么样的生活作息？就除了工作之外，还是说你就那段时间你会请假去准备考试？
哦，我那段时间有请假。
嗯哼，
对，然后我其实是每天请半天去读书。
OK，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有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苏胜，就是我，因为我就是我都去他的研究室读书。
哦、oh, okay. ，
然后他就会一直鞭策我，他就会戳我啊，或者是把我摇醒之类，就是我就不能偷懒。所以我觉得在最后2个礼拜冲刺期间，你就要找一个你的好朋友，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旁边狂把你摇醒的这种人。
真的，
对，
因为毕竟读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蛮烧脑的，哎呦。
对。
我看到他写的，还有写说就是考试的激励小物。
像我的话，就是就像我讲的，因为考试是一个很痛苦的时期，然后我就会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我的书桌上。
嗯，
就比如说我跟 Hathaway 的合照。
OK， 对，这边是一个 Hathaway 的 lover。
没错。然后我就会，而且还有他的签名。
嗯。
然后觉得就充满了力量。好吧，这是很夸张。
不会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大家都偶像。
然后我觉得考试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你要跟自己讲说，我再也不要像这样这么痛苦的准备考试，所以我真的是一定要过，就再也不要走进考试院。
因为考试院真的超远哦，台北去也在木栅，
在木栅。
对啊，就是去也很麻烦，然后离开也很麻烦，都要跟着考试，而且你又很近，
因为我住很近。
OK， 对。一般的人的话，就是说，就是去跟回都要跟别人挤公车、挤电车，然后而且尤其是考大小设计的时候，很多人会买就带图板，那就是另外一个地狱。
没错。
对啊。那您就对于刚刚考了6科，你还有什么就是想要分享的？
好，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讲，就是希望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不要那么不开心，就是可以比较开心的状态，就是我会把我在念的这些东西当成就是我了解到一个新的知识，就是其实还蛮有趣。比如说我今天念设备，就是哦，原来空调机是长这样，原来它的原理是什么之类，然后可能会开始做笔记或者自己画一些简图之类，然后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自己终于了解了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情会比较轻松开心一点。
对，就不把它当成就是一个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东西。
嗯，虽然也是这样没错，但是至少
就心情境上可以再转变一下。
对，
就是用一个比较正向的角度去准备这件事情。当然说对某一些人，就是已经考了 N 百年的，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次，
可能也是这样。
没错，那到最后呢，其实也要聊到说，就是在建筑师考试在这一两年其实有改制了。
嗯，
你考过就不知道。
我不确定
哎。对，
我不确定我知道是不是对。
OK， 那基本上就是变成，因为原本的话建筑师考试刚刚提到那6科， 它是就是四年为一单位，从你第一科过了开始算四年，然后就是在四年内把全部六科过了才算过。那它现在改成是说单科都可以滚四年。
哦，
对，
这件事我知道。
对，就是说你每一科都可以滚四年，所以就是比如说从第一科考过，然后到你 第四年的时候，你可能过四科。然后第五年的话，你可能就只需要考你第一年考过的那一科或两科。
对
对，所以就变成说你可以越滚越久，就这个无限循环。
这样很好啊，这样子。怎么样的表情？
我自己是觉得说，这就是所谓的无限循环地狱这样。对，就是你愿意每年都会过个一两科、一两科、一两科。
没错。
对啊，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考上建筑师证照之后，
对，
那因为对目前现阶段的生活，可能是应该说生活工作可能没有到那么直接的帮助。
嗯。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有人跟你借牌过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我有听过，我有个学长，他有，我觉得也不算完全的借牌。算借牌，就是营造厂帮他借牌。
对，
但是他还是会去工地探一下。
对，因为应该借牌那个借是监工牌嘛，
类似
的。
但我自己是没有啊。
对，
我就很忙的。
自己公司就忙到快起笑了，就不想再去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算是吧。
嗯，也是，因为确实现在借出去也是一定的风险。
而且其实你要先有事务所啊，你要先有一些东西。
还是要有工作，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制度怎么样，所以只是好奇。
嗯，
因为 我有一些营造的朋友，他们就是一考上那个技师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疯狂的找。
你讲话要小心一点。
对，我又在挡，我又在挡别人财路，完蛋了。好了，那今天这一集就讨论的就是那个建筑师考试。那量词他要准备一个书单，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把全部书单念过一遍的话，
可以把它打上去吗？
对。而且量词他有准备了一个读书的书单，那我觉得在节目上把它全部念过一次，大家可能就已经听到睡着了，所以我会把这个书单打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还有我们 IG 里面。那对于建筑考试有兴趣要准备的人呢，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看到。这一集谢谢量词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建筑师考试经验。
耶、
yeah, ！对，好，
谢谢。嗯，你是什么？
那我是翔仔。
这样会剪掉，我知道。
对，
谢谢翔仔。
OK， 好的，那我们这边是 Z 婆面，我们每一周都会上传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以及台湾专属的 Sound 平台，固定每周一早跟大家通勤时播出，让大家搭车不无聊。想知道更多的内容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快 follow 我们的 IG 社团及我们的粉丝专页，只要打 Z 婆面那个英文字母的 Z 或是 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喽。那如果我们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也务必要私讯我们。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